以赛亚书13:20，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印。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俄里磐石那里杀落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你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雅叶，经过米几伦，在密莫安放辎重。他们过了隘口，在加巴住宿。那马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迦陵的居民呐、要高声呼喊；南沙人呐、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拉兔啊，马德米拉人躲避；饥民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罗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人手攻他。看了、主万军之耶和华以金虾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这是神的话。
好，谢谢进士弟兄哈，很清楚地宣读这段的经文哈。我们读到第10章啊，我们看看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哈，大概的这个段落。我们到以赛亚书的第二个主要的段落哈，7到12章讲到神对他百姓的拯救哈，在指出百姓的罪恶之后啊，给他们带来盼望的信息哈。这里面啊，这三重的信息哈，不断的重复，在以赛亚书哈第10章很突出的哈，表现出这一点啊。前面4节呢，讲出耶和华神兴起外邦亚述帝国，管教这些犯罪的哈，骄傲的以色列民。但当这个亚述帝国哈，在这个被神所使用的过程当中，同样的哈，表出他们的骄傲狂妄的时候呢？神的怒气哈，就像这个亚述帝国发作哈，这是5节到第19节哈。今天读到应该是20节到34节哈。那这一段呢哈，就讲出对神的子民的应许哈，神要拯救哈，让那些有信心的渔民能够归回哈，除去亚述帝国的轭哈，让他们能够哈这个归回哈。那我们今天读20节到34节哈，这个再进一步分成这4个小的段落啊。前面20节到23节讲到以色列渔民要归回，大家还记得这个以赛亚先知的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哈，施雅亚述哈，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渔民要归回哈。24节到27节哈，讲到耶和华神要除去。亚述帝国的轭哈，第3小段哈，28节到32节讲到亚述帝国哈进攻的这个路线啊，这是将来要发生的哈，神很仔细的这里列了很多的地名啊，从雅叶开始哈，一直到耶路撒冷啊。那当我们在地图上找出这些的地方，你就会发觉哈，那就是将来啊亚述帝国来攻打。 犹大国的那个路线都早早的给它画出来了哈。最后两节呢，讲到哈，这个用这个树木高大的树木被伐倒这个形象哈，来讲述这个亚述帝国最终的结局哈。好，我们一段一段来看啊。第一段反复出现的哈，剩下的逃脱的哈，这就是在先知书里面啊，这个以赛亚先知讲到的这个渔民的观念哈，这个渔民哈是神所拣选、所保守的啊，特地存留下来的哈。这些渔民呢是有一些特征的哈，我们可以来看哈，以色列所剩下的雅各家所逃脱的哈，然后21节继续讲，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哈。22节，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哈。那这些剩下的、这些逃脱、这些渔民有什么特征呢？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啊，亚述帝国是击打他们的哈。当初啊，亚哈斯王哈想依靠亚述国啊，以为可以借着他们的军事政治的联盟啊，可以打败这个北边的这个两个国的侵略哈。但是这个是依靠不住的哈。以前他们依靠这个，但是呢，当他们回转的时候呢，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啊，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必归回全能的神啊，所以这个渔民的特征就是归回神啊，诚实，以前不是诚实的依靠耶和华啊，如今呢，他们要从心里面真是诚诚实实的依靠这位可靠的神啊，所以第一个问题我们就来思考这个。渔民的特征是诚实依靠耶和华，以前不够诚实啊，如今借着这个环境的管教哈，让他们学习到这一点哈。所以今天我们最容易依靠的是什么呢？哈，神是否如今哈也在借着一些的环境、一些事情的发生哈，把我们带回来，让我们也是这样诚诚实实的来真心的依靠神呢？第二段哈，这个讲到这个亚述帝国的恶哈，必要被除去，提醒他们不要惧怕亚述帝国哈。再过不多的时候啊，这个恶就会被除去，神的怒气向他子民的怒气就会转消啊。他举了历史上两个典故哈，帮助他们去增强他们的信心啊。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哈，攻击他，就是亚述哈，好像在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啊！举出这个历史上两个典故啊，在俄利的磐石击杀戮米甸人，那是在士师时代啊，借着基甸这个士师啊，打败米甸人多如海沙的米甸人啊。那在埃及，那就是摩西喽啊。神借着摩西哈向海伸杖，使红海分开，救赎以色列的百姓哈。这些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啊，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哈都非常的清楚哈。所以用这两个历史的事情哈，讲出神的拯救哈。而且请大家数一数看哈，整个这一段从20节一直到34节哈，出现多少个必哈？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哈。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里就连着讲了三个必哈，整个哈这一大段哈，大家数数看哈，这讲出神的信实哈。虽然眼前看起来是还是黑暗的哈，还是好像在人眼中胜不过的那些的强敌困难啊，但呢，这只是暂时的哈。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讲出的话必然成就哈。所以从思考这个必哈，请数一下哈，这段经文中一共出现了几个必哈？围绕这个必字来思考哈，神的必与人的也许啊，如果啊，希望有什么不同哈？今天有哪些事情让你焦虑呢？这段经文提醒你可以抓住神的哪一个必哈，哪一个应许哈？让你在困难当中有力量。28节到32节，哈，列出这些的地名，哈，在地图上你找一下，有些可以找到，有些不是很确定，哈，但大概的这个线路一排出你就知道，哈，从亚叶开始，哈， 到密抹，到拉玛，到加巴哈，基里亚，亚拿突哈，按照这个顺序，挪伯哈，最后到耶路撒冷哈。因为亚述帝国在北边哈，所以它北边攻下来哈，这是他们一步一步攻击的线路。注意这个时间呢，这个事情是在主前701年发生的哈。亚述王希拿基利带领大军来攻打犹大国，最后把所有的南地哈全部攻下，只剩下一个孤城耶路撒冷。这个事情在以赛亚先知讲的时候，这个在第10章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呢。那神已经把这个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哈，很仔细的列在这里，告诉他们就是将来就是这样攻击的哈。这说明什么？神知道一切啊，神掌管一切哈，提醒以色列民不要害怕啊，这些事情会发生的哈，会到很危急的情况哈啊，甚至他们在他们看来没有活路的境地哈，一个孤城被围困啊，但一夜之间只要神出手哈。那个骄傲的大树就会被砍倒啊，所以最后2节哈，用这个大树来比喻，看呐、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啊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在这里哈、啊，高大的树木是指骄傲的亚述啊，这是。以赛亚先知非常喜欢用的哈，那个骄傲，用那个高大的树木来比喻那些骄傲的人。回顾一下哈，从第2章开始啊，第2章第12节到13节哈，必有万军耶和华降华的一个日子，要临到骄傲狂妄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哈，那是指一切的，不光是犹太人、外邦人，哈，一切骄傲自高的，啊，都像那些黎巴嫩的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一样，啊，都会被伐倒的，都会遭到神的惩治的，哈，所以人不要骄傲，到第6章，哈，这里是指着神的百姓，哈，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1/10，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啊，却不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啊。树墩子哈、啊，就是今天我们讲树墩子哈、啊，就是被砍伐以后剩下的哈、啊，根还在啊，但是那个上面的枝干已经不在了哈、啊。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如果骄傲的话，也不例外的哈、啊。虽然高大如栗树，像橡树一样。也会被砍倒的哈。到了我们明天读11章第1节哈，从耶西的本哈，这个耶西的本原文就是那个树墩子哈，就是砍倒以后剩下的那个树墩啊，必发一条哈，从它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哈。所以这个先知以赛很喜欢用这个高大的树哈来比喻那些骄傲的人。但是呢，只要骄傲就会被砍倒的哈，这个结局已经定了哈，神要惩治一切罪恶哈。所以第3个问题提醒我们自己啊，今天有哪些高大的树木容易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长起来？我们当如何避免啊成为被伐倒的大树呢？
那我们也是围绕和睦式的问题哈，我们只讨论了前面2个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最容易依靠的是什么哈？那其实从这个经文，还有从当时这个以色列的背景哈，我们就看到他们是依靠什么？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哈，所以从当时这个犹大国啊，他们就依靠这个看似强大的亚述哈，再到后来的话，他们就依靠巴比伦，好像依靠巴比伦。神，我们现在的话也是的哈，我们要依靠就是世界上那些看似强大的哈，不管是我们个人遇到问题也好，我们就去找那个有能力的哈，看上去能够有权势可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的哈，或者从国家来好，小的国家可能就像去依靠大国哈。 从经文来看，哈，我们所要依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诚实依靠耶和华，哈，因为世界上一切看似强大的，哈，如果他不行公义，哈，公义公正的话，哈，都会被神来惩罚，哈，所以只有神是不变的，哈，神是他是昨日到今日都不变的，哈，而且我们的神他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哈，主耶稣他拯救我们，他爱我们，他就会。爱我们到底，拯救我们就会拯救我们到底了。就像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地上的父亲他看到好的东西还会给儿女，更何况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他更是爱我们，他拣选我们，他塑造我们，他就是会爱我们到底，所以这个神他才是那个唯一依靠不变的，而且经文也告诉我们，神所。成就所定规的哈，他必定会成全好，而且一切不公不义的都会被砍伐伐倒好，所以我们这个世界上，我们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哈，不要看环境，我们还是要回到真实的依靠我们的神。那我们的神有的时候也会借着一些环境，比如说当我们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反思是不是因为我们罪的关系，如果有罪的话，我们就是立马要悔改来认罪，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做错事而碰到一些难事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要感恩，因为神他是在塑造我们，是在锻炼我们，就像银子或者金子。它是要演练的，越练越成精，橄榄也是要压榨，它才会压出那个橄榄油，那关于第二个问题的话，我们有几个 B，我们数了一下，一共有9个，那前面三个就是在21到23节里面有3个 B，然后在27节，也有3个 B。再到最后33到34节也有3个 B，所以我们一共找出九个 B 字哈。那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前面三个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神他所定的，他必定会成就。那最后面三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那些强权的那些欺压人的，神必定是会不公不义的，神必定是会审判的。那中间27节的三个 B 字的话，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世上有的时候虽然可能会受苦难，但是神是解救我们的那一位他要使那个重担离开我们他要使恶离开景象所以神是解救我们的那一位神也是施行公义审判的那一位所以我觉得这几个 B 字真的是每一个都是让我们看到的神是那一位公义的，又有怜悯的，又是慈爱爱我们的那一位。
好，谢谢小平，讲得很完整啊。那个时候，亚述帝国是相当的强盛哦。我们如果上礼拜五读到，他已经剪除了不少的国家。在12节讲到亚述的自大的心跟高傲的眼目，那是不可一世啊。所以在以赛亚在这边预言到。但是，只有一点点的时候，25节，向你们发的怒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再厉害的国家，在神看，如果他是不公义的，他是邪恶的话，神必定会审判。相反的，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神爱他们就爱到底，拯救他们就拯救到底，即使。渔民剩下的不多，但是神的怜悯还在他们身上。所以以赛亚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安慰。最后，刚刚小平也提到，33、34节提到，耶和华会以金鹤削去树枝。这个金鹤英文是 terrifying power，一种很令人惊恐的一种能力哦，就会把那帝国灭掉。一夜之间。刚刚牧师也提过，在701 BC 的时候，西拿基地来，
一夜之间，神派天使杀死18万5千人。到最后609 BC 的时候，巴比伦帝国真的把它整个灭掉。所以，对我们人也是一样，只有神是我们的依靠。在哪一种情况下转向神，他必定会怜悯我们，拯救我们。
好，谢谢吴长老哈，小平的分享哈。用这个大树被砍倒哈，大树被砍倒之前那一瞬间，在人看起来还是很挺拔，很立在那里哈，但瞬间哈，这个一下子就被砍倒下来哈。这个亚述帝国本身就是这样啊，这个很快哈，当巴比伦帝国兴起的时候啊，这个帝国很快就消失了啊，巴比伦帝国也是啊。一夜之间啊，这个马代波斯人进来啊，这个国家就被灭亡啊，所以真的是提醒我们今天，无论是我们已经相信的人，还是那些没有相信的人哈，这个骄傲都招惹神的这个愤怒啊。
今天那个，我们看这一章节哈，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个必然的结果哈。亚述的强大其实就映衬出我们的不幸啊，因为我们的不幸，我们的顽梗悖逆，所以让亚述国强大哈，一路的好像披荆斩棘哈，没有拦阻。但是因为愚民虽然是一小部分愚民，但是他们的信心回转，而且我们有姐妹提到是诚实的倚靠耶和华哈，诚实的倚靠耶和华是什么？就不是那种百姓说来用嘴唇来尊敬我，心却远离我。其实他们的心是归向，再一次的归向这个我们的主哈，那我们的神，所以呢，神就必怎么样？剪除就必来，就像刚才讲的，怒气就要放向亚述国来发。其实这个里面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哈。所以我想，我们也是在诚实的倚靠耶和华这里就一直在思考哈，是不是借着就是说是习惯性的按照自己的思维定式来想问题呢？还是说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要专心的来仰赖耶和华，认定他哈？无论是在起因、结果后面的结果，还是我们制定计划，我们的所有的一切行动哈，我们都要来归向主。那神就说，不是说神你要照着我的意思来成就，神要照着你的意思来成就啊。这样的诚心来倚靠耶和华，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得胜的结果哈。然后另外就是那个我们也是牧师的这个告诉下，我们也是发现有9个 B 哈。那其实这个里面就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一个绝对哦，就是一个绝对。那其实唯有神，我们知道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是落空的，没有一句是不成就的，也没有一句是不带能力的。唯有神能说这个必哈。我们人真的是，无论你是感觉你是谦虚也好，还是你小心谨慎也好，反正你说不出这种绝对的话，而且说绝对的话，也别人会觉得你好像太自大，太那个。唯有神他能说这样的话哈，因为神真的是说成就成，说立就立哈，命立就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也是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当你回心转意的时候，神给你的他的话语是不落空的哈。你唯有信靠他，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这个这个也有弟兄啊，就是也分享到，就是说退休了以后，那么就是说已经不能够靠你每个月没有那个工资啊。没有这样每个月有进账，那只有靠就是说，可能是在现在就是在股票市场，在基金里面哈，那真的是不知道，因为它的这个变化也是很大，你看的你也是真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感觉哈。但是你的信心真的是像这样的渔民一样，你专心的来倚靠耶和华，你不是凭着眼见，你是靠着信心。实际上你很多的这个难处哈，神都知道，你很多的这种真的你的这个得胜的这个信心啊，就是靠着耶和华来的，因为你真的不是靠着世界上的。虽然我们要生活在世界上，但是你的信心是回心归向神的啊。然后还有就是高大的树木，第三题啊，我觉得这也是连贯的，就是人真的很容易就是把自己看得很，就怎么讲，很多的事情啊，看得很好像很。 很高大，就是喜欢，而且也喜欢看高大的事情。越是那种醒目的、高大的感觉，好像很有力量、很有能力。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以前学过的，我其实很喜欢，就是我们以前学过的这个希洛亚的那个河水哈，它那个神讲的就是说，它的那个河水是缓流的，是慢慢的，而不是这种高大的、巨大的，然后看上去就好像很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比较就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神让我们看见的，并不是让我们看见那种好像巨大无比的有力量的，实际上神让我们看见的是，你相信的是谁？你相信的是那看不见的掌权的，但是他给我们带来的却是真实的力量。所以我在这里想的就是，总结下来就是说，这三道题的连贯就是说，我们不再看起来是那种，我们不会看倚靠那些高大的那些，像强大的那个树。比如像那个原来的那个，就他们这个国民啊，以色列国，依靠强大的亚述，但是不要让我们在心里生长出这种骄傲的这种大树。即使我们今天是活在许多也许或者是如果里面，但是如果你抓住了神话语中的必，好，那个必。你一切的应许哈，神就必应许你，然后你的这个神的应许必成就，也让我们成为那个信靠。成为信靠他的名，在看不见的时候依然相信，在等待的时候依然站立，那我们的盼望就必成就。恭喜。
谢谢梅婷婷啊，讲得非常的清楚哈，很好这样。那注意这个神的作为，他常常是等到最后一分钟才出手的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惊吓呀，有这个恐惧呀，有黑暗的死因的幽谷哈，那这些都是为我们的好处哈，熬炼我们那个信心，单纯的哈，诚诚实实的去依靠他哈。你看，主前701年呢，真的是周围全被打下来，就剩一个耶路撒冷孤城。在人眼中看来，真的是如果神不出手的话，神如果不派那个天使灭掉18万5千人的话，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攻下来的啊，抵挡不住的哈。这个基甸最后要剩下300人啊，神才出手哈，借着300人啊打败这个仇敌哈。那最典型集中的就是十字架哈，在人看见已经死了，耶稣已经死了。在人看起来没有救赎的道路了哈，哎，但就是在死里复活当中，来彰显上帝的大能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坚定这个信心哈，不管你的环境看起来多黑啊，这个境况看起来多难啊，依靠神的人不会羞愧的。
我们也知道，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我们人往往是一个，就是叫偶像制造机，经常把一些看得着、摸得着的东西呢，就是当做偶像。虽然嘴里不承认，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今年啊，我成功的修好了我们家的马桶，也修好了我们车的一个小问题。我先生就觉得我是靠 AI 修好的，我先生就觉得这个 AI 很牛很牛。于是家里什么什么房屋漏水什么，他就说你去问一问 AI 啊，怎么来修，这样我们就不会被那个施工队这个骗钱了，就是这样子。我就说你应该先祷告，你不是说凡事都问 AI。你看现在 AI 是不是就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种偶像了？所以说人呐，其实他就是这样的，常常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去寻找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个东西。最困难的反而是承认自己是需要神。啊，所以说我们说神带领我们的模式啊，常常我记得以前这个于洪杰牧师他就讲过，他说是一个你要求信心，他就给你一个风雨啊，让你在风雨当中锻炼信心，不是说你要求信心，吧唧就给你这个信心了。我们其实神给我们这个，包括给百姓啊，给我们的带领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他给你一个失业，然后呢，这个就破除你对职业的这个迷信。你如果是这个有那个安全保障，都是从你这个保险来的，他就可能就让你什么生一场病啊，是什么？这个不是说是残忍，这个是神叫我们叫化妆的恩典，或者叫化妆的祝福，就是说让我们经历过风雨之后，我们才锻炼出来对神那种不会动摇的这个信心。我想这个神给这个百姓也是这样子的，让这个亚述，甚至到后面让他们被掳， 然后他们才锻炼出来对神坚定不移的信心。所以说，新约当中再也没有拜巴利这种事情了啊！当然，新约当中有其他的问题哈。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 B 啊，刚才前面两组都说得很好了，九个 B 啊，这个三个三个三个，就是说这个人呢，就是经常说话，就是不会说得很满的，也许啊，希望啊，我希望我将来我的孩子啊能够成为一个医生啊，成为一个律师，怎么怎么，不会说我将来孩子必然能够成为这个的，这个就是。是人跟神之间的区别，就是说，神叫命立就立啊，说有就有，人不可能，因为他所有的命运都掌握在神的这个手中，这个是一个宇宙法则。就是说，我又讲到这个焦虑啊，其实焦虑就是往往就意思就是说，我们人活在那个也许当中啊，为未来担心啊，也许啊，我保不住这份工作。啊，也许我的癌症好不了，是吧？就是这个是对一种失控的这个环境的这个恐惧。但是这段经文实际上是提醒我们要抓住三大类的必啊，第一大类就是拯救的必然啊，这个神的拯救啊，不取决于我们配得不配得，神立定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些愚民。啊，然后呢，审判的必然就是亚述必然会被惩罚啊，这个邪恶终会被消灭啊，这不是说也许是必然啊，因为最后我们都知道有新天新地硫磺火湖是吧？还有是保守的必然啊，与神同行，刚才师母也说了啊，与神同行的人必然会被神保守。啊，它这个是我们的一种安全的保障。所以说啊，就是这个三个 B 啊，九个 B 带来这个三种的 B，我们就真的是很放心，就是，然后那个心中这个高大的树木哈，就是我就以我们左右两家邻居做对比啊，这边这家邻居呢，这树的野蛮生长，我跟你讲，他不管的啊，结果有一天刮暴风雨的时候，他一棵很大的，而且是被蛀的那个烂的空心的树倒下来，就把我们家电线杆就直接压坏了，给这一片就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家的邻居呢，他都是有工人定期修剪的那个小树啊，大家可以想象，很漂亮，是平的，整个花园也就很漂亮。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两家的例子呢？就是说这一家他根本就是野蛮生长，他就不管了。然后那家呢，他就常常的来修剪，常常我们是不是要学那家常常修剪？就是说，我们都是树啊，就是说，我们总会长出来像灌木丛一样不美好的、很丑陋的那些枝子啊，就是人的骄傲。比如说在家里啊，这个什么妇女啊，这个要压倒男人是吧？在职场里面啊，我是老板，下面都要听我的啊。在教会里面啊，我好像很有恩赐啊，我都看不起你们这些人啊，这个都是骄傲。这个你出来，如果你不被神修剪的话，你就会长成那个被神击倒的那个大树啊。就是说，所以为了避免被神常常的这个修理我们，所以常常的就说你不要等到神啊来击打你来修理，我们常常。自己谨慎谦卑啊，这个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我们自己修理自己，把自己捯饬的，就是靠着神的这个圣经的话语啊，就像我们人跟平安，把自己捯饬的干干净净、漂漂亮亮，你就不会再等到神的那个手再来修理你。这个牧师，这个三个问题实际上是就是说一个灵魂的转变，从依靠那个看得见的东西，依靠到看不见的，但是。确定在哪里的唯一的那个神啊，就是说，所以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要学习不断在破碎当中学习诚实的依靠。
好，谢谢陈杰的分享。在新约当中，只用一种树来描述我们、比喻我们，哈，就是那个真葡萄树的枝子，哈，接受修剪，哈，真葡萄树不是为了长得高壮，哈，而是为了结果子，哈，所以这个比喻，哈，跟这个那种橡树、香柏树，哈，这种的比喻，骄傲的比喻，哈，形成一个对照，哈，谦卑的啊，领受神的恩典，为主去结果子，哈，这是我们今天的使命。
以色列人他拜偶像，然后依靠这个亚述，还有这个亚述呢，因为骄傲不敬畏神然后就不是在神的允许下成为神的工具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自己呢，我们今天呢，就是即便是我们自己信靠神的神的儿女，当我们就是没有单单的来依靠神，专心的来依靠神，就我们也就是会在这个不管是依靠自己呀、强权呐、 旧有的这个模式啊，就是包括我们的思维模式、做事的方式等等。不管怎么说，就是说，当我们不是真的是，专心的来依靠神，真的是照着神所教导我们的来敬畏他、来依靠他，其实神都会管教的，借着环境，借着就是说神所他照着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情况，他会借着苦难啊、环境啊、疾病啊，就是来管教我们，来校正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知道神是不会错的，他完美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怜悯恩典、他的大能，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要回归，要转向神，来真的是悔改。那神盼望我们，就是做这个渔民，这个渔民呢，就是诚诚实实的，真是知道独有我们的神，是神，只有他，是当配我们敬拜的、敬畏的、依靠的、尊崇的。所以，这是第一题。然后第二题呢，就是这个9个币，还有呢，就是人的这个悦喜啊、如果啊、希望啊，对，那。哦，我们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他是不改变的，有大能的。然后在他里面，我们是不会落空的，因为神说等候他的不会落空。第二题说到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人的这个怎么说呢？如果我们依靠人，在人的也许啊、如果啊里面，因为。即便这个人他说他愿意去做，愿意去帮忙，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是敷衍，有的时候可能是说好听的，但其实并不是真实的想要去做。那也可能呢，他愿意去做，但他没有这个能力去做。那还有呢，就是可能突发事情来了，即便他有能力，他想去做也做不了。所以呢，唯有我们的神是可靠的。是不改变的，是我们的依靠，是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保障。而且他就是他所说的，今天的经文，也告诉我们，就是必要成就，必要照着神所说的来成就。那第三个问题，这个高大的树呢，我们有个很好的一个见证，一个姐妹分享的，就是在。可能是文革的时候吧，就是一个，一个信徒，他被逼迫，然后问他说，是神大还是毛泽东大？应该是这样子，然后他就说，当然是神大，是神大，所以他就被，他的工作应该是扫街的，扫大街的，他就被关了5年，坐监5年，然后被放出来，又被问同样的问题，然后他还是说神大。然后又被关了5年，然后等到他就是走的时候，就是当然是很美好的见证了。那这个见证呢，就是来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所看得见的这个高大的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眼见的，我们人的眼睛看得见的，耳朵听得见的，看起来呢。确实是很高大，是好像是怎么说呢，很厉害的，可以去依靠的，包括钱呐、权力呐、名利啦等等，还有刚才大家有的提到的说这个错谬的思想啦，虚假的一些的看起来那是很耀眼的东西啊，成功的神学，还有人本主义等等，对，所以就是。第三题呢，我们就是提醒我们，真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每天我们都在做选择，是我们是专心的来依靠神呢，还是依靠我们自己，还是依靠其他的？其次呢，就是真的，我们是要以神的眼睛来看我们自己，看环境，看我们的绝技，就像这个弟兄，他最后他真的是，在神的眼中，他是。忠心的， 真的是忍耐到底的，坚持到底的，真的得着神的这个称许，得着神的应许。感谢神，神说的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因为我们的信心是要被试验的，但是神他应许我们，他必保守我们到底，如我们就是坚信依靠他。
我想分享一下，就是在尼希米记第13章，那个尼希米发觉了，有在暗示了的时候，有很多外族的人把东西搬进去，通过耶路撒冷在卖，有些呢就是等到天亮，尼希这个城门开了，他们就进去卖鱼，尼希米。就说这些人不能够进去，因为犯了安息日。那这些人是谁？那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是谁呢？这是渔民呢，他们也经过浩劫，能够才回来，但是他们还是一样，亚述帝国已经没有了，但是他们心中的亚述帝国还在。那么这个亚述帝国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老我。这个老我在当时存在，在今天也一样的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是一件每天都要与神亲近，和这个我们的老我争斗。
好，谢谢梅传道啊，谢谢 Grace 的分享哈、啊。这个对付亚述哈、啊，不是一次性的哈、啊，对付骄傲也是这样哈、啊，要反复的被提醒哈、啊，要时时的学习这个谦卑哈、啊。好，这是我们本周的背诵经文哈、啊，提醒我们神是可以依靠的哈、啊，神是使我们能够得拯救的力量啊。他是我们的诗歌哈，赞美的对象。好，我们把它来读两遍啊。以赛亚
以
书
赛亚
十二
书十
章
二章
二
二
节，
节，
看
看
主
呐，
我的
神
圣，
是我的拯
我要
救，
依靠
我
他，
要依靠他，
不害怕，
惧
怕，
因为
因为主耶和
主是我
华
的力
是我
量，
的力
是我
量，
的诗
是我
歌，
的诗
他
歌，
也成
他也
了
成了
整
我
个
的
拯
拯
救。
救。赛亚
以
书
赛亚
十二
书
章
十二章
二
二
章二节。
节，天上的父，谢谢你哈，我们要用诗歌来时时的来敬拜，来赞美你啊，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拯救啊，你在。历史上如何拯救？你在十字架上啊，彻底的、完全的彰显你的救赎啊！接着你的死里复活，让我们今天带着一个复活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走过我们今生的旷野的道路。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保守我们的脚步啊，来荣耀主你的名。谢谢你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